这次大会那么给兄弟安排一共有四次，那么今都是在下午，那么下午我们今天或者明天呢，那么下午的4点到4点50分，那么我要讲到关于建立教会和传福音的关系，因为这次的主题是讲到基督的身体。那么特别今天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这个传福音和教会的关系。那明天的早上，因为这次大会邀请我们三位吴勇长老或者寇世远弟兄都是海宣的同工，盼望把海宣的一点意向和诸位有一点交通，所以明天早上主要是讲到关于海宣这4年来的工作，也巴不得借助海宣4年的工作，让在座的弟兄姊妹能够对这个海外宣道能够有一点点负担。然后在2个下午这个以后，那么所要讲的是宣道组有一个宣道组分组的交通。那么在这两次的分组的交通里面，我们要比较深入的来谈到一些今天教会我们实际上在传福音一些实际的一些的动向，所以这是在这4次的讲到大概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要提到关于这个传福音或者说差传或者宣道，其实意思都差不多了，都是意思和这个教会建立的关系。我们现在先请诸位看3处的圣经。第一处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第16章，马太福音书第16章，我们要从第16节看起。我来念给诸位听，马太16章16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我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这里有一句话是耶稣是彼得回答耶稣的话，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我们今天信仰的根基。这是第一处的圣经。第二处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哥林多前书第15章，从第1节到第4节，也是兄弟来读给诸位听。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第3节很重要，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了。保罗这里特别提到2次提到，他说领受传出去，保罗所传的就是他所领受的，保罗所领受的也就是他所传的，这个领受也可以翻作经历，保罗所传的是他所经历的，他所相信的，那么保罗所信的呢是他所经历的，也是他所传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所领受的福音也就是我所传的福音，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并且第3天从死里复活了。所以第2段的圣经呢，我们可以说那是讲到福音的内容，到底什么叫做福音呢？这就叫做福音，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那么当然耶稣为我们罪死之前，他必须要有一个肉身，因为神是个灵，所以这个为我们的罪死了也包括耶稣的降世，然后钉在十字架上。不但如此，他说耶稣不但为我们罪死了，而且从埋葬了，第3天又从死里复活了。主耶稣他不但是死了，而且他从死里复活，用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个最主要的目的，用复活的大能来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这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当年彼得圣神启示给他，指示他，他能够回答耶稣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我们福音的内容，这是第二处的圣经。那么第三处的圣经我们很熟悉，就是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请各位一同看马可最后一章第十六章。那是主耶稣在升天以前呢，给门徒的命令，也是刚才主席给我们提到，他说耶稣基督在这十字架以前给我们一条命令，让我们彼此相爱。耶稣在从十字架死了，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前，他又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是在马可福音书第十六章的十五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是主耶稣的命令。所以我们第三处的圣经呢，可以说这是主给教会的命令。所以今天下午呢，我们用这三处圣经呢，我们分三点和诸位弟兄姊妹交通。第一，我们讲到信仰的根基。今天早上我们神根提到，那已经立好了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一个房子根基不稳固，你怎么再建造也是徒然。所以信仰的根基很重要。第二，我们讲到宣道，就是传福音或者差传。我们差传内容是什么呢？保罗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就是所传的，就是他所信的，那是耶稣从不但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当然也包括耶稣的升天、耶稣的再来。那么第三，我们讲到主耶稣当年给教会的命令，所以我们要从这三点来思想。现在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从各处召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的是向你敬拜。我们要等候你向我们说话。我们恭恭敬敬把这一堂的聚会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主你竭尽保守讲台，你圣灵能力能够在小子的身上，让你所托付的信息传讲的完备。我们仰望你，愿主向我们施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很感谢主。这几天呢，寇弟兄在今天的晚上提到以弗所书那里第四章的十一节，讲到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么寇弟兄都提到那个有牧师和教师的，一个正确的翻译是有牧养的和教导的。所以在神给教会的恩赐有这四种，有使徒和先知这一类。那么这一类我们可以说，那就是讲到关于真理的方面。好像今天晚上圣经提到，教会的建立乃是要在真道上建立，不但是正面的我们能够认识真道，而且反面的我们要能够明白那个敌对真道的。今天早上讲到分辨异端。那么还有呢，神给教会的恩赐，他有牧养和教导的恩赐。好像早上吴勇弟兄提到，我们今天建立教会，从什么地方建立教会呢？我们要从这个生命上去建立教会，我们要从见证上去见证教会，建立教会，我们要从生活上去建立教会。所以如果我们从以弗所书那一个段来解释，那好像包括在这个牧养或者教导的恩赐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教会的建立。神给教会的恩赐，除掉使徒和先知以外，除掉牧养或者教导以外，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传福音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教会的建立，我们不能不看重这个传福音这一件事。所以什么叫做传福音呢？传福音就是做见证。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呢，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差遣圣灵下来，圣灵保护之下来了，他要为我做见证。还有一句话很重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这个你们就是指着今天历世历代以来那许多相信耶稣的基督徒，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为耶稣做见证。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我们做见证做什么样的见证呢？做什么样的见证呢？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呢，那里是在新约圣经第一次出现教会这个名词。耶稣有一次在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他就问这个门徒说， 他说我已经跟你们相聚将近这个有三年的时间，我现在快要到耶路撒冷去走这个十字架道路。那么你们大家听见犹太人对我的批评呢，说我是谁呢？有人说你是使徒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你是先知里面的一位。当时那许多的人呢，对耶稣的看法，认为耶稣是使徒约翰，认为耶稣就是犹太人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以利亚，因为以利亚行了很多的神迹，犹太人很佩服他。也以为说耶稣是当年的就是当年犹太人的民族英雄，一个很爱国的先知，就是耶利米。所以你看呢，当时人的看法对耶稣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这几种回答耶稣都不满意。所以耶稣说，人的看法我暂且不管了，你们是我的学生，你们跟着我几年了，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呢？那么当时大家呢，没有人敢讲话。这个彼得大概比较草包一点，他想不管对不对他就回答了，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这个回答耶稣很满意，耶稣说，西门拔言呐，这不是你自己里面所指示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然后一句很重要的话，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教会的建立是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什么意思？基督就是弥赛亚，基督就是受膏者，基督就是王，基督就是主。所以基督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我的主，而且你不但是我的主，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信的，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个信仰的根基如果离开了，我们要讲建立教会，那是缘木求鱼，那是虚有其表，那是缘木求鱼，那是虚有其表。所以当时呢，西门彼得他这个回答被耶稣所看中，而且我们看见后面就讲了，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如果你在地上捆绑的，我就在天上捆绑；如果你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就在天上释放。哎呀，这个权柄太大了，因为地上捆绑的，好像说有点地上所做的就命令天上来做，你地上这么做，他天上就这么做，他就说神听我们的。如果那句话就是这样的，神就听我们的。如果你要是在地上你捆绑，他就替我们捆绑；你在地上你就释放，那么他就替我们释放。可是我们看见这个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承认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在早上五点继续在做见证，台北教会，你看那个人上来一祷告，那么他的主就没有了，你怎么解释的？我们人祷告，他自己祷告，他地上捆绑，他天上就捆绑；我们在地上释放，他天上就释放。什么缘故？因为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正确的。如果你能够知道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是一个稳固的。今天早上我们的神根那里曾经到约翰福音说，马太福音提到，他说一个人盖房子呢，有的盖在沙土上，有的盖在磐石上。各位，你的房子盖在哪里呢？你的房子盖在哪里呢？保罗在哥林多前说，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讲到教会的建立，不管你在真道上建立也好，不管你是在这个生活上见证上建立也好，不管是在传福音上建立也好，这个根基不能够变更，这个根基不能够摇动，这是我们一个信仰的一个根基，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讲到传福音呢，传福音是主给我们的命令，这个内容很重要。所以保罗当年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如果我们稍稍对圣经的背景能够知道一点点就了解了。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个问题重重的教会，他们里面纷争结党，他们里面满了罪恶，他们里面满了问题。所以在保罗写信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时候，他就讲福音能够改变他们，福音能够改变人。然后保罗就讲了，我所领受的就是我所传的。那个领受和传很重要。我们今天呢，很多时候我们所讲的可能不是我们所领受的，不是我们所经历的，或者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没有讲。有一个好像是也可以说是笑话这样讲的，一个教会学校办了一个幼稚园，一个教会办了一个幼稚园。那么这个幼稚园呢，当然教会办的幼稚园希望从小给小朋友讲圣经的故事，能让小朋友能够知道这个耶稣的救恩。 所以那么那一年呢，那个会主啊，不是寇准，就是在监督了，不是。那么这个会主就来视察这个学校。那么这个校长呢，因为他对这个信仰实在有点不太同意，所以他就没有按照这个原来教会的意思来叫这个小辈，或临时呢，他就来叫小辈。他知道这会主每一年来的，一定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小朋友啊，你知道这个天地宇宙哪一个创造的？怎么说？上帝啊，说这个说，那么上帝造一个第一个人写的是亚当，他知道这个贵族已经告成习惯了，一定问这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个宇宙是哪一个创造的？第二个，第一个人是谁？那么所以呢，他就找两个小比较聪明的坐在第一排，因为进来同志们进来，他就跟第一个小朋友，他说：“小朋友啊，等会那位伯伯问你的话了。”你回答第一个问题，你说上帝就没问题，你说上帝就行了啊。那么第二个问题，你说亚当就没问题了。好，那么他们各个中间，然后等一下会主来了。这会主就是没有想到啊，是会主来的前一分钟啊，做这个第一个小朋友啊，哎呀，他肚子痛了，他就跑到便所去了。然后这会主来了，那么一看这个没有问题的，他小朋友啊，这个哪一个创造这个宇宙？他说亚当。哎呀，这个校长急得要死，说：“哎呀，小慧，你难道不知道这个宇宙是上帝创造的？”他说：“上帝上厕所去了。”他那个讲回答上帝上厕所，他讲的对吗？那个第一个小朋友回答上帝，因为老师这样说，你叫我回答是亚当，什么话不是亚当？你叫我回答上帝，什么会都是上帝？所以他没有讲错嘛。哎呀，这个校长，我的脸下不了台。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所信的是我们亲爱的，没有经历的。如果这样的福音传来传去，恐怕你将来也会说上帝上厕所去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保罗说：“我所信的福音呢，是我所传的。”这里讲到领受，领受就是经历的意思。那么讲到经历这几天呢，我们在讲的就提到关于罪的问题。保罗说：“他说我所传给你福音就是基督了，按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刚才吃饭的时候，我给你们弟兄的交通呢，我们很感谢主的。最近，在台北有很多在政府里面的一些地位很高的人呢，很神感动他们的心，能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当然不是说那些地位高的人，这个灵魂宝贵一点，这个地位低的灵魂就差一点，不是这个意思。那是因为他们的影响力比较大一点，可能对整个的局势，对我们的国家贡献更大一点。早上特别提到一位大法官的，我很感谢主了。因此我这是经历这些年来一直在心里面觉得很受感动的一件事，也是很不能忘记的一件事。我们知道传福音呢是要有一个火热的心去传的，就是好像从火中去抢救一根柴那样的心智出来传的。那么在这个1974年呢，在这个国际学院传道会，那么在韩国举行一次这个1974年福音大爆炸的聚会，一共有100多万人的参加。那么那年因为吴弟兄跟寇军他们到这个我上去参加那个世界福音会议，所以海鲜呢，那么就叫兄弟去代表海鲜参加那个聚会。那么一次那个学院传道会的会长就是 Dr. Billy Bright， 那么他也是邀集这个各国的同工，分别的邀请大家在吃早饭。然后他就邀请一些中国的一些传道人呢，在吃早饭呢，他就提到一个问题，他说：“我知道你们呢现在都很关心中国大陆传福音的工作。”他说：“我在组里说诚实话，我要问你们跟中国的传道同工一句话。”他说：“我请问你们呢，如果今天神许可，大陆的福音门马上就打开，我请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这个中国的同工们呢，你们准备好了没有？”现在大家是很难为情。如果很诚实的讲，我们说没有准备好。如果今天大陆的福音门打开了，你们预备好了没有？你们有没有能够有这个火热的心向你们同胞传福音呢？这那句话在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激动。他说：“我们国际学院传道会，我们是一个协助这个各国的一些的传道人的福音的机构，我们就帮助你们的。”他下面一句话说：“他说如果你们准备好了，我们随时准备来支援你们。”哎，那句话在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然后这八月底就回来了，刚好回来第二天呢，我就参加一个家庭的礼拜。在这个家庭礼拜呢，那么一位我们叫做很爱主的姐妹，那么她很对传福音很有负担。哎呀，她的心情这样正好，她说：“现在你陪我去看一个病人。”我说：“谁呢？”她说：“是在台大医院。”那么这是位老先生，她说是她的过去丈夫的一个部下。那么这位呢是个大法官，就是黄亮黄老师。
因为他这个写作大陆沦陷以后，他的家人就在大陆，他一个人在台湾，可是著作了就让这个过度的神经衰弱。他患了一种病呢，台大一个医生呢就说，你说是病吗？也不是病，你说不是病吗？他又是病。什么病呢？他每天呢早上他可以清醒到半个小时，下午可以清醒半个小时，然后其他时间糊糊的、迷迷糊糊的。所以你看他体温也不发烧，也一切都很正常，就是迷迷糊的，这个脑筋不清楚，而且上午下午这一段时间是清醒的。所以那么这位姐妹说，你去陪我去看他，那么希望把福音传给他。他说这个人听了很多的道，头脑大的不得了，因为他懂六国的文字，他懂六国的文字，所以他说呢，希望呢你去看看他能够把福音传给他。哎呦，我说我是谁的，别人都传的不去，不能够叫他能够信耶稣，我去他不信，你试试看嘛。后来因为我受那话的洗礼，我说不管怎么样我就去了，我就陪他去了。然后那个是一个特别房间，那个特别护士，因为政府给他雇了一个特别护士，他说这样的你现在刚刚好，这个黄大法官刚刚醒过来，醒过来正在吃东西，那么你现在去你跟他去谈话了，你不要超过十五分钟，如果你超过十五分钟你等于白说，你跟他讲这么听不进去。哎，我说很难的，十五分钟要去跟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跟他谈婚，但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然后呢他说那里面去只能一个人进去，你不能两个人进去，所以我就进去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黄大法官，我是什么人，我说什么人叫我来看你，哎，希望你们给我点神经谈话好不好。他说很好，你请坐。后来我就坐下来了。然后就说我是一个传道人，那么这个某某人叫我来了，哎，跟你谈点福音。他说好啊，你可以谈了。然后我就说，我想了已经两分钟过去了，怎么办呢？我就说，我说这样的，我说黄大官，你对不起啊，我第一次跟你见面啊。我说我请问你，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罪人呢？他说你说什么？我说对不起啊，我说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人，我就要请问你，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罪人呢？他以我没经验，他说你说什么呀？那脸色很不好看。后来我说我问你，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他就不理我，把眼睛闭起来了。你想一个人罪人了，已经不欢迎了，把眼睛闭不理我了，我还有什么好讲的呢？所以我想，但是已经讲都讲了，你反正你讨厌我也好，你讨厌到底嘛。我说这样子，我说话你不要生气啊。我说你是个罪人，我也是个罪人。圣经里面讲世人都犯了罪。我说我知道你是我们一个政府的那个大法官，你坐在审判，好像早上后天讲的，你坐在审判台上，你不知道审判中了你犯了这个罪，你犯了这个，你犯了这个罪。我说但是圣经里面的罪和你讲的罪不太一样。我说圣经里面讲的罪人，什么叫做罪人？按照圣经里面讲的罪，就是说你应该做的没有做到，好像射箭呢你不中底，射不中底，那么这叫做罪。还有呢，就是车行出错，一个火车应该走在这个轨道上，结果你出轨了，就是说你不应该做的、不应该想的、不应该一念，如果你有了，那么这也叫做罪。我说老先生呢，你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你能够敢说你这一生的里面所有应该想应该做的你都想到你就做到了，所有不应该想不应该做的你都没有想你都没有做，你敢这么说吗？他说很奇怪一件事情，所以圣经里面说，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能够口称耶稣基督是主的。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够知道我们是个罪人的。后来然后差不多这一两分钟了，一个七岁的老先生很奇怪，他就流眼泪了，一直流一直流一直哭。哎，我知道圣灵做工了。我说感谢主了，我说黄大法官了，我说我也是个罪人，你也是罪人。我说感谢主，有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你接受他，你就成为一个什么，你就成为一个得救的人。然后他把眼睛睁开来，所以他说很对不起金先生，刚才很没有礼貌，因为你刚才很冒犯我，老实说我心里很不高兴，那么现在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有的时候传福音很简单，不是我们会传的，圣经里面说有人撒种的，有人浇灌的，有人收果的。也许这位老先生不知道听了多少年的道，里面没有感动，那么那一天他被圣灵感动，哎，我说很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所以我就出来了。然后过了两天他就被主接去了。跟你看呢，一个人呢，我们今天保罗说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所传的福音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耶稣是唯一的一个救法。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做见证可以帮助很多的人，比如说我们在实际的交通呢，也是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我前天跟吴弟兄、寇兄他们一起，到这里来，大概下午这个4点多钟，然后呢，杨弟兄在机场接我们。杨弟兄很有意思，他虽然一边开车，这边讲到很多的很多的事情，讲到这里很多的很多弟兄什么的见证。然后呢，在昨天早上我们吃饭的时候，那么他又讲到前不久啊，他家里面被小偷偷。然后一件很有意思，他就讲到说，最后那个小偷被抓住了，什么缘故呢？因为那个小偷把一个车子开在一个死巷子里面去了。昨天有位弟兄就问我，哎，他说弟兄啊，你到美国来你有什么观感？我说没有什么观感了、啊，不过就是，好像就是忙乱了。其实台北是忙乱了。不过说后来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在美国很多的车一个路口啊，我就放一个牌子，他说 Dead End， 一个死巷子，一个死巷子。那么结果呢，昨天中午那个杨军在吃饭讲的说，他这个那个小偷晚上开车没有注意的，就开到那个死巷里面，结果就被警察抓住了。各位，今天我们在地上很多的死巷子，很多的死巷子，唯有一条路可以通到天上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他说，我们所传的福音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是埋葬了，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在大概80年以前呢，我想诸位如果在这里知道，国际学院传道会在有一个运动，就是从这个城市阿特兰大开始的，就是讲到我找到了，在去年在台北也运动，就是片场不运动，叫做中华新生命运动。那么在这里开始来方的，就是叫很多人积极去传福音，向人说我找到了新的生命。各位，我们今天那个 I found it 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主，唯有耶稣基督不是一条死巷子。然后这里说到，不但是耶稣为我们这罪死了，感谢主，他又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的主是为复活的主，那是什么意思？不但我们的主是救赎的主，你我今天我们都需要耶稣的救赎，而且我们更需要耶稣从死里复活。刚才我们也念，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5章啊，那里后面就提到，他说既然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你们为什么说没有复活的事呢？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他说你们所信的就徒然，我们所传的也就是徒然。意思说，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你所信的就白信了，你所传的也就是白传了。那我们可以去睡觉了，不需要去传了，也可以不需要睡了，也可以不需要去来去信了。你看呢，耶稣基督啊，他不但是死了埋葬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这是在圣经里面很重要一个真理。一首诗歌讲，他说他活他活，你若问我他如何活着，他活在我的心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见证。明天呢，有很多位弟兄姊妹受感动，愿意参加敬礼。敬礼什么意思呢？那么敬礼按照圣经里面说，就是我这个人，我能够向世界，我是已经死了，与耶稣一同死了，而且埋葬了。当我们从水里起来以后，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不但是个见证，而且是个联合。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岂不是你们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吗？你们既在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今天问题在哪里？很多人我们可能在与主死的形状上联合，但是在活的形状上没有联合，活的形状上没有联合。有的人信仰耶稣一年是这个样子，2年是这样子，10年是这个样子，好像昨天吴永军讲的，我们要长进，没有长进。为什么没有长进？那就是在复活的形状上我们和主的灵还不够。或者说，今天我们这个耶稣基督不但是个救赎的主，我们抓住了，但是耶稣是生命的主，我们还没有经历。耶稣在降生的时候呢，那个天使去告诉约瑟说，他说玛利亚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叫耶稣呢？他说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啊，这是救主啊，耶稣就是救主，很高兴很欢喜，我们一信耶稣我们就得救了。可是耶稣他说，不但是他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那是我们要经历耶稣的复活，他在我们里面居首位，
他在我们里面做主。所以诗篇第十六篇呢，大卫他写诗怎么样，他说你是我的主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很多人，我们相信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不肯接受耶稣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管理我们的一生，他不但管理我们的思想，不但管理我们的言行，而且管理我们的将来。所以那就讲到奉献了，很多人不肯把自己交出去，很多人不肯经历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保罗这里说，他不但是我们的主，他不但是为我们死了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他是一位复活的主。我们很感谢主，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经历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为主做见证。刚才我提到杨弟兄在车上讲了很多的见证，比如他讲到夏弟兄，他们去看夏弟兄呢，那是大概几年以前呢，他说后来这个夏师傅说，如果你们光来看夏弟兄，你们就不要来看我了，没有什么意思了，你们可不必来了。后来当他回去以后啊，马上夏师傅打个电话来，如果你们真的和夏的一点交通，为了主的工作，欢迎你们再来看，那个很奇妙啊。如果你是普通的感情，你就不要来看了，如果是为了主的工作，愿意把主居首位，那么欢迎你们来看。我们感谢神，昨天我跟夏弟兄交通，那么在这里慢慢的开始有一点的服侍。所以你看神的工作，不但他是我们的救主，如果你不要看他的病，那没有什么意思嘛。他病这次病好了，下次还会病，他到了若你时间满了，有一天还要离开世界，哪一个不死，我们都会离开世界。但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承认耶稣基督生命的主，为他做的工作是永远长存的。另外杨军提到有位陈老婆也在我们昨天我们一起坐刘军的车子来的，那么在讲到这位陈老婆的见证，我们也很感动人。所以你看一个人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他不过才蒙恩一年呢，这个杨军提到，那么他蒙恩以后呢，他就常常写信。我们今天去发单张的是去买的，买的呢发给人的，可是这个陈老伯呢，他是用写信做单张，把他的见证能够寄到台湾，他所认识的朋友欠他们幸福，这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在这个1976年华府会议在香港召开的时候，我听到一个见证很感动人。有一位弟兄啊，他是这个做这个针灸医生的，他是香港人，那么因为他在大陆上有亲人在，所以他常常跑这个大陆上来回。他就讲到在大陆上做地下的教会的，那么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一个地方聚会，他们常常唱诗祷告，那么结果呢，隔壁就住的有一个这个共产党的干部，那么但是大家有一点点感情，所以那个干部没有检举他们，说的哎呀大家你不好意思，大家这个还是温情主义了，就没有检举他们。后来结果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有一天他们就唱诗祷告，后来这个就跑进来了，哎呀他们吓了一跳，以为今天要这样不起了，哎呀他说对不起，我听你们这个唱诗的一件事的，好不好请你们为我祷告。他说什么事呢？他说我的女儿啊得了这个癌症，医生宣布没有希望了，所以他说你们信的耶稣大概很有办法，那么所以呢请你们呢为我这个女儿祷告。后来呀，那么结果大家就为这个女孩子祷告，很奇妙一件事情。那么结果第二天这个女孩子就好起来，原来躺着连吃都不能吃，喝也不能喝，她从床上起来了。不但如此，后来慢慢的她的身体完全恢复健康，然后一个很宝贵的见证。这个女孩子信，她就信主了，因为神迹在她身上。但是大陆上没有圣经，那么大陆上圣经是大家撕下来的一篇一篇的传的，或者说有些人呢从记忆里面来这样的传的。那么这个女孩子呢，她立定心志，他每天呢，他用手抄100节圣经，就是说用这个纸写圣经，抄100章，或者同样的，或者不同样的。然后第二天他去劳动的时候，他就分给大家。哎，这很不容易。他是我们今天传福音呢，我们是借着印好的单张去讲的。他呢，他是用手写，每天晚上要写他立定心愿，他要写100节的圣经，来作为单张。来作为见证，能够向人传讲。各位，这是主的生命在他的身上所显露出来的。我们这个诗歌一首说生命的流露，各位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传福音？传福音就是生命的流露，所以这是第二福音的本质或者内容。最后
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吩咐，在马可福音书那里说到，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这是主给我们的吩咐，我们今天信还要受洗。信什么意思？信是我们心里面的感动或者觉知，而受洗呢是外面的表示，是我们的见证。所以你看两方面，不但要心里相信，保罗在圣经里面说，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然得救，就必然得救。而且我们今天传福音的工作是什么？传福音能够把福音带给人，他不但觉知了，他不但认罪了，他不但悔改了，而且信而受洗，为他们施洗，就必然得救。这是圣经的真理。所以各位，我们今天讲到教会的建立，教会的建立，神给教会一共有四种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这是在真道上我们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教会。一种的恩赐是牧养的，或者教导的恩赐，是叫我们在生活上我们那个见证上我们来建立教会。但是还有一种恩赐，就是传福音的恩赐。神把这个恩赐给教会，为了什么？为了建立他的身体。有人说了，哎，我不会传呢，我怎么会传福音呢？我这口才也不好，我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我们教会也有对传福音有一点点的负担，所以我们在每一年的夏天呢，一共有十多年的，我们都带领一些年轻人，一些高中的一些大专的同学，那么就到台湾的山地去传福音。各位知道台湾山地一共有11个族，有11个族，这11个族的里面，如果讲到这个福音的渊源呢，他们很早很早，那么台湾一光复了，一位孙理莲的师母了，他就或者孙理莲牧师，那么就把福音带到山地去。但是很可惜，山地的教会光景很冷落。怎么冷落呢？刚才我们提到福音的本质没有了，信仰的根基都没有了，不过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有这么一个聚会，表面上他承认他是个基督徒，到底他信的什么他不知道，他信的什么他不知道。所以我们有一次有机会认识一些在山地的学生到台北来念书了，我们接触他们，知道这是山地的教会的光景，所以我们很有负担，那么就到山地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在去山地传福音的时候，很多年轻人他们希望去参加，然后他们说我们怎么去传呢？我们实在不会传。因此我跟那许多弟兄姊妹交通，我说传福音其实很简单，当然一方面靠着圣灵能力，我说最好的传福音的话就是把你的见证写出来。所以我当时我们就叫这许多参加福音的队员呢，你把你自己怎么信耶稣的，你自己好的思想，把它写成800字，800字的这个字字，一张稿纸，你自己修改，然后的话呢，你就去读，不但读而且背，不但背而且自己讲给自己听，你自己听，哎呀，听到个地步，你自己都很受感动，哎呀，你说，哎呀，真的很受感动，那可以了，你可以传福音了。然后你不要讲别的，不要预备什么奖章了，你去做见证嘛。哎，结果很有效果，很多人去啊，果然就把他怎么信，原来都是你自己花思想，你怎么把你从不信耶稣转变到信耶稣，然后信耶稣有什么改变，你自己主持。把你这个见证，你得救的见证，你把它写出来，不要多，800字，大概800字的可以。如果讲得快一点，是要3分钟；如果讲得慢一点，大概4分钟；如果你再停一停，那么5分钟。所以你这5分钟的时间呢，你可以讲你自己得救的见证。一个弟兄讲，哎呀，他是很感谢主。你看呢，我以前都不知道，我到底怎么信耶稣，我都不知道。结果你这样写的时候，我就思想了。一写的时候，果然不错，一听来真的，我都感动我自己了。哎呀，这个真是怎么能够不感动人呢？所以各位，传福音呢，我个人觉得实在是很简单。如果你有个肯愿意被主所用的心呢，你把你自己得救的见证写下来，你能够传给别人听。好像诗篇66篇里面诗家所讲的：“你们来听，你们来看。”耶和华在我身上所行的奇事，耶和华在我身上所行的奇事，神的恩典要感动那个听的人，他就能够接受主了。所以教会的建立，这次的主题讲到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1章23节，什么叫做教会的身体？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他说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求主 把一个传福音的负担给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今天讲的建立教，不但在真道上我们建立，不但在见证或者生活上来建立，而且我们要借着传福音，让神的国度推展，让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教会，好像初期时代的教会，使徒时代的教会，好像主就将得救的人数，那时候天天加给他们，天天加给他们。意思说，传福音不是开布道会在传的，传福音是天天传的，时时传的，我们随时应该来向人传的。所以愿主借着我们今天所看的三处的圣经呢，我们看见我们信仰的根基，看见福音的内容，我们看见主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完成主的大使命。所以愿主祝福他的话。另外在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最后一堂聚完了以后，因为这次海鲜把这个十年来有一点点的工作的记录，我们做了一卷幻灯，做了一套幻灯片，当然还不太完全，而且有这个配的有这个录音，也欢迎诸位在今天晚上最后一堂讲到完了以后，我们大概是要28分钟的时间，那么在这里我们来把海轩的这个工作的记录向诸位有一点简单的报告，然后明天下午的第一堂呢，在口头上把十年来海轩的工作一些检讨，那么向诸位能够在这里分享，也盼望能够主的灵感动我们，一同在这个远方传福音，在拆传工作上面我们有相同的看法和负担。所以愿主祝福每一位，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诉说不尽，你不但为我们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而且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常常为我们祷告。虽然我们软弱失败亏欠，但是借着你的祷告扶持托住保守，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主，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按照圣经的应许，时候到了你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主，求你把这个盼望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就努力奔走，好让福音赶快的传遍，因为你说福音传遍到天下，末期才来到。求主怜悯这2000年来教会的历史，是吧？对传福音的亏欠，巴不得在这些年间你的灵搅动我们，让我们真是愿意在你的面前做一个顺服你旨意的人。我们一同仰望你，愿主你赐福下午以及晚上所有的聚会，愿圣灵继续在我们中间，这座当得的荣耀，我们一同向你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